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星校园专栏，我是主播欣然。不知道大家在暑假期间过得怎么样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大家是否做好日夜颠倒学习的准备了呢？我们经常会面对很多别人告诉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还是选择熬夜，然后暴食吃眠，总觉得不仅在美国的时候一个人照顾不好自己，回国了之后还是照顾不好自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相似的体验，但我经常照顾不好自己，还把自己搞得经常生病。去年我做了一个胃病，因为胃里长了一个息肉，而且还得了慢性胃炎和慢性肠胃炎以及肠胃功能紊乱，这是因为我总是在半夜吃东西的缘故。作为奔三的90后们，我们自我意识都比较强，凡事呢都喜欢随心所欲，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嘛。从离开家上大学之后呢，过得真的是再随性不过了。脱离了父母的拘束，我们仿佛感觉自由自在，没有人可以控制得了我们了。觉得回家还要被管，不如一个人待在外面随心所欲呢。但这种随心所欲带来的结果就是身体和精神走向双向的慢性毁灭。可能我说的有点严重，但确实我不仅是肠胃还是皮肤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有时候为了赶丢会有焦虑的心情。在家呢，父母是不允许我11点之后吃饭的，但是一个人在外面上大学这段期间，半夜2、3点、3、4点吃饭对我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白天不饿就不吃，半夜饿了就大吃一顿宵夜，觉也少，天天3、4点睡。说实话，我以往一直觉得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自从最近肠胃总是出问题，我才开始想要说为什么我总是照顾不好自己呢？小时候一直被告知只管读书就行，生活的事儿不值得操心，家长会处理好一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乐得天天看书看电影，仿佛生活就是一场诗与远方。思考一些阳春白雪的问题，到如今真的该自己照顾自己了，或者说早就该自己照顾自己了，安排好自己生活。需要面对好好生活这四个字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太费力了。原来照顾好自己是一件需要很多精力，对我来说非常困难的事情，常常感觉照顾自己太累了，就这样吧，放弃自己了，有一种 overwhelmed by life 的感受。于是呢，就留心观察了一下身边的同龄人，发现和我一样的苦恼，有这样的人真的还不少，不会照顾自己。有的人喝酒喝到半夜3更，就因为要陪朋友，觉得义气比身体重要。有的人去吸大麻，觉得大家都吸，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父母也不知道，那后果就是暴饮暴食，还有一些呕吐的现象。大家呢都纷纷的在20出头或者是还不到20的年纪面临着腰间、颈椎、消化道、肠胃、身体反噬、过敏之类的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来源，表面看上去像是混乱的生活方式导致的。实际上呢，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就是这个研究者呢，他发了113份有效问卷，样本中他们发现有88.5%的人学历在本科及本科以上，可以说是普通人群中非常聪明而且或者非常努力的人。那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呢？从调查数据来看，这些人中极大比例都有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排名最高的三位为熬夜，其次是不运动锻炼或者是过度运动及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我想了想，自己好像全都占了。那么大家一般熬多久的夜呢？38.94%的人在当日的23点到24点入睡，有接近半数的人在24点到次日2点之间，我就在这个区间里入睡，还有3.54%的人在2点之后，看心情的有5.31%。单身受访者比已婚更容易晚睡，是不是对单身者很不友好呢？42.86%的单身受访呢，他们在24点到2点之间入睡。已婚受访呢，仅仅只有20%，38.96%的单身受访在23到24点之间入睡，已婚受访有50%。男性相对女性睡得更晚，11.54%的男性在2点之后入睡，对应的女性比例则为1.19%。还有一个区间呢，就是在26岁到30岁的人睡得比较晚，54.55%都是在这个年龄段之间的人，喜欢在12点到2点之间入睡。还有30%的人表示自己吃饭不太按时，其中接近一半的男生能够做到按时吃饭，却有高达70%的女性无法做到总是按时吃饭。可能因为女性更多减肥的诉求吧，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是属于吃的比较多的类型，所以呢，对于进餐的时间，没有安排的太仔细。类似的数据还有很多，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念了。我们就像是在使用一件物品一样，消耗着我们的身体。这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造成的去人性化影响中最普遍和显著的一种。照顾好自己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看起来应当是一件自然而然非常简单的事，却成为当下无数年轻人的挑战。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身心一体，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造成这种现象的精神性因素以及解决它的心理途径吧。从根本上而言呢，失去了心身之间的连接是造成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什么叫失去了身心之间的连接呢？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心灵和头脑与你的身体没有办法沟通了，你的身体的感受无法被你的头脑给理解，你的身体和心灵在割裂的运转。比如说，长期饮食不规律的人，频繁减肥导致身体分泌饥饿素的紊乱，会失去感受到饥饱的能力。我们无法及时准确地解读自己身体的感受，无论是累、饿、渴或者困，明明很累了却不觉得，明明饿了渴了却没意识到，明明很困了却很亢奋，这些都是身心失联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与身体之间的联系是彼此隔绝乃至于敌对的，只有等到身体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给出了极端反应的时候，我们才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往往这时候呢，身体的损伤已经发生了。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我们身心分离的局面呢？原因有很多种， 给大家分析几条。第一条呢，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去人性化的社会，这是个高效运转的消费主义社会，去人化是一种流行的存在状态，尤其是在一些亚洲国家，日本啊、韩国啊，以及现在的中国。什么是去人性化呢？去人化 dehumanization 指的是我们变得更不像人了，我们的人的属性降低了。如果你审视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活，你会发现如今我们更少感知真切的私人情感，更多的把自己当作工具式的齿轮，投入高效的生产性运转。我们所追求的生活也是被高度标签化的，用什么，吃什么，自己的身体应该努力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少从内心生发出想法、欲望、感受，越来越多被植入、规训，我们不再知道自己需要或想要什么。此外，丰富的电子娱乐，比如说手机游戏啊、电视剧啊，以及现在越来越多的综艺节目，进一步让我们的大脑始终充斥在对刺激的渴望中，我们的头脑始终兴奋，这种兴奋凌驾于身体感受之上，从而更让身体的表达弱不可闻。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明明已经很晚了，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睡觉了，而且身体也是很困，但这个电视剧太好看了，这个综艺也真的是太让人想继续看下去了，所以硬撑着让自己熬了一个夜呢？我就经常面对这种状况。最近我在看一个很好看的综艺，它也是让我最近经常每天三点多钟才睡觉的原因。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就好像有本能的呼唤一样，我总觉得身体在说，再看一会儿吧，看完再睡觉，我能行，我保证明天不困。然而呢，连自己的身体也最好不要相信，因为第二天实在是太困了，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很困的时候又不想运动，但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就又熬夜，然后睡眠不足，也没有欲望想要运动，长期以来呢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死循环。这时候才发现身体真的很依靠自律这种东西。第二个原因呢，是入侵性的内在认同。精神分析师 Donald Metzger 的他的发言 The Costum, A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 View of the World 中提到，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其说到是活在外界世界中，不如说是活在内在世界里，他们感知到的对外在世界是向内在世界向外的投影。之所以养成这样身心分离的状态，与我们如何被抚养长大有关。如果我们从未被教育过如何自我照料，而不断去追逐更强大的头脑，被教育遵守纪律，例如一些在寄宿学校和无人照顾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长大后仍然不明白什么才是好好照顾自己。他们可能追求成就，表现优异，但他们自己仍然会如同儿时的环境一样忽视自身的感受。如果去看这些人居住的房屋，你可能看到大片的混乱和垃圾，这也是他们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我见过的很多朋友们呢，他们平常出门会打扮得光鲜亮丽，但是你去他们家，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地方落脚。这跟中国很多家长喜欢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完全不同。我觉得可能这些朋友，包括我自己，家长看到房间的真实状况，有可能会昏死过去。环境就和内心是分不开的，环境混乱，说明内心也有一个混乱不安定的状态， 所以呢，很多人说想收拾一下内心，想摆脱一下紊乱的情绪，就从收拾房间开始。我们很多人与自身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虐待式的，只不过我们意识不到自己在虐待自己罢了。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它在持续地通过身体的各种肌理反应，发出各种求救的信号，但是我们却对自己的身体发出最冷漠的回应。混乱的食物、夜宵、混乱的睡眠时间、难以走出屋子的死宅、满不在乎的节食减肥，只为把身体塞进最小号的服装里，无不是自我虐待的表现。他们不懂如何珍惜和善待自己，只因为他们对自身并没有一种温柔的心境，因为他们不曾被那样好好对待过。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残暴地驱使生活和身体为自己所用，他们不，我们真的把自己当做了机器人。可能我们会呈现很多技能，呈现出很多学到的东西，慢慢的来丰富自己，可是从来没有一门课真正的教过我们到底如何好好的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很多人告诉我们要爱自己，爱自己是最重要的，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教过我们如何爱自己。这是因为他们早年成长环境入侵了我们的内心，使他们无法自控的强迫性的自我认同。这些人严格的对待自己，或者漫不经心的对待自己的方式，很多也来自于童年的环境。所以呢，对于不懂得，特别不懂得如何照顾自己的这些孩子们和成年人们，可能由于以下几个来自童年时代的原因。一，在成长的早期，他们或者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或者被告知生活的料理是不重要的，他们应当片面地追求头脑的发展。二，他们始终生活在混乱中，或者从外界内化了一套有虐待性的程序，这种秩序隔绝他们与自身的感受，令他们长期忽略自我的感受和声音。三，在成年后，他们的生活往往忙碌，令他们超负荷的运转，经常有顾此失彼、注意力短缺的感受。同时呢，他们的生活中又充满了刺激，令他们的头脑常常处在兴奋中，所以注意力是涣散的，作息是紧张和混乱的，时饱时饥，经常觉得无缘由的疲惫或身体上的不适。这些人不懂得如何善待自己，不懂得如何爱自己，以这种状态生活，最终会出现失衡，遭到身体和生活的反噬。那该如何改善这种状况呢？最重要的就是重建身心之间的连接。恢复身心之间的连接，最终的目标就是达到身心之间的共识性。身体的感受能在发生的当下，就被头脑捕捉到，并且精确解读，从而发出符合身体需求的行为指令。身心隔绝更有利于人们只靠头脑生活，用理性武装自己的脆弱和恐惧。这种身心失联为逃避我们最为恐惧的东西提供了空间。逃避并不可耻且有用，但身心假设能够一致，你也能更深入地了解自己，从而明白如何善待自己，并做出真正对你好的决定。好多年前红过一本流行小说，叫《Eat, Pray, Lovely》。女主多年信赖的婚姻轰然崩塌，陷入绝境之后，她跟自己说 ：“Take baby steps， 去慢慢变好。 我特别喜欢 baby steps 这个意象，这个意象也特别适合身心失联的人。假如你希望重建身心之间的连接，你需要从 baby steps 开始。你要学会刻意倾听自己身体发出来的讯号，此时我的感受是什么？是饿还是渴？我累了吗？我想休息吗？我身体里有什么感觉吗？有疼痛吗？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容易解答，但是一开始呢，你可能会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去感受和体会。那么在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念生活这个概念。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接着给大家来介绍正念生活这个概念，它倡导人们在生活的每一刻都把全部的思维和注意力全盘投入在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来减少因为放不下过去和担忧未来造成的煎熬和痛苦。身体就是我们活在当下最重要的媒介，我们的思维可能前往过去和未来，但身体永远只留在当下。正念也是从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身体感受上开始的，要求我们放下批判，全然接纳自己的全部感受想法。我在此刻发生了，我就接纳和允许这种发生，因此它能改变一个人和自我之间的关系。你学会接纳真实和全部的自己。一个正念生活的人，首先会更全然地感知到生活的种种滋味，其次，长期的刻意练习会训练使得我们身心高度一致。你知道身体和头脑的整体才是你自己。当你正念生活的时候，你就能够感知到每一刻你的最真实的需求，然后你会动用你全部的智能和直觉，判断自己能否满足它，应当以何种方式去满足。此时，你像变成了一个自我关照和自我照料的人，你像一个照料者一样，随时理解自己的需求，并尽最大的能力满足好这些需求，你就与自己之间达成了一种善良的关系。知易行难，我们都应该学着跟自己相处，学着聆听自己的内心和声音，学着照料自己，与生活达成一种合作的关系。我们经常听到活在当下这句话，活在当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正念的观念呢，在巴利文中称为 sati， 英文称为 mindfulness， 源于古老的佛教传统。佛陀早在大念处经中讲述了正念，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传佛教内观禅修中的核心内容。几年前，正念这个古老的教法进入了西方学者的视野。上世纪70年代呢，美国麻省大学的卡巴金博士运用佛教正念的方法，治疗了一批慢性疼痛的病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逐渐呢，他将正念发展为正念减压疗法 Mindfulness 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并在焦虑症、抑郁症等疾病的临床实验中被证明有效。这个古老的传统通过了现代科学的考验。后来正念逐渐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流行起来，不仅能可以治疗疾病，也适用于健康的人作为减压的手段。短短几十年，正念对临床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代著名的辩证行为疗法 DBT、 接纳与承诺疗法 ACT 和基于正念的认知疗法 MBCT 都源于正念，他们都有效解决了很多患者的困扰。其实现代心理学一直和佛学传统有很多相通之处，精神分析学派大师荣格、弗洛姆都在佛教中找到了重要的灵感。正念虽然源于佛教，但正念练习不具有任何宗教色彩，所以练习正念并不需要成为一名佛教徒，更不需要改变已有的信仰，而是通过佛教中流传了2000多年的很具心理学色彩的方法来放松我们的身心。活在当下，用新的视角去体验生命，简而言之呢，正念是心理学并非宗教。到底是什么正念呢？正念简单来说就是去觉察当下。首先，正念理论认为人具有两种意识模式，一种被称为行动模式 doing mode， 我们也可以叫它参与者模式。我们多数时间处于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呢，我们试图去解决遇到的问题，思考、判断、计划未来、思维过去，都属于行动模式。在这一过程中，焦虑或者是抑郁的患者往往涉及到很多的负面思维，对现实和自我进行负面的评价，同时会本能的抵抗和排斥负面情绪。抵抗不良情绪的过程其实属于自我否定和批判的过程，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常常反而被负面思维所束缚而陷入负面情绪当中。人的另一种模式被称为存在模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观察者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我们只是感知，去觉察当下，不加评判，接纳一切，对待抑郁、焦虑的情绪，对负面的思维，对自我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接纳包容的态度。只是去观察，而不去刻意改变，让已经出现的不良情绪以及它自己的方式出现，在心中停留，慢慢消失，不加干涉。练习正念呢，就是更多的去开启这一存在模式 being mode 的过程。正念两个字正是由一和止组成，也就是可以理解为心止于一处，念由精和心组成，意为当下的心。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当下的心专注一处，就好像佛经中说过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但我们的心总是心猿意马的，没那么容易集中于一处，我们容易被各种事情所吸引，也容易被各种情绪所困扰，我们的心也没那么容易专注在当下，我们要么沉湎于过去，要么就在盘算未来。所以呢，就像很多佛教徒需要修行一样，正念也是需要多加练习的。正念的练习方法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比如专注于呼吸、步行、进食等等，他们核心的原则都是不加评判的专注当下的细节。其中最简单易行的、最为常用的正念即是正念呼吸，因为呼吸随时随地地陪伴着我们，当下在我们身体中随时能感知到的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可以随时有意识地主动去加以觉察。练习正念呼吸时，首先要关掉电视、手机等可以干扰到自己的声源，告知周围的人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不要打扰自己。 正念一般推荐用打坐的姿势坐在禅修垫上，将臀部垫起一个舒服的高度，让头部、颈部、背部成为一条垂直于地面的直线，保证背部挺直，同时使肩膀等其他位置放松。如果不方便打坐，坐在没有扶手的椅子上也可以，但注意后背要挺直，不要靠在椅背上。坐好之后安静下来，把注意力收回，放到自身，回到当下，回到此刻，体验此刻自己的每一次呼吸，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深呼吸，然后慢慢呼出，注意气息经过鼻尖部位的细微感受，就这样循环往复，把注意力集中于此，同时带着一种好奇心，即初学者之心 Beginner's Mind， 像自己第一次呼吸一样去体验自己的呼吸。可以在呼吸的同时在心中计数，吸气时心中数一，呼气数二，再吸气数三，呼气数四，这样一直数到十，再从一到十循环，注意力放在鼻尖的空气流动，同时注意把数字数准。练习中频繁的走神是非常正常的，不要因为不够专注而自责。觉察到走神其实是在进步，觉察到走神的瞬间，其实我们就处于当下，这本身就是正念的状态。这时再温和的，不要批评自己，把注意慢慢拉回到呼吸上来就好。除了标准的静坐练习之外，正念呼吸其实在走路、坐车等等情况下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练习。我们每一刻都在呼吸，每一刻也可以练习正念。练习正念和练习一项技能一样，需要反复练习才会掌握，掌握之后就可以在负面的情绪或身体感受出现时派上用场。此外，练习正念也并不是强迫自己去时刻注意呼吸，正念是觉察当下，当下种种的身心感受。练习正念的过程中，杂念出现，我们觉知到出现杂念，觉察到是什么想法出现在我们的心中，是什么情绪在给我们造成困扰，识别出它来，这也正是正念的一种。比如我们出现了一种紧张的感觉，我们可以给它取个名字，这个取名的术语叫做标记，紧张，然后再慢慢回到呼吸上。如果出现了心情很低落的感觉，我们可以叫它抑郁，然后再慢慢回到呼吸上。正念不只是注意呼吸，也要觉知到当下正在影响我们的身心体验。情绪出现的时候，不去阻挡它、抗拒它，而是带着一种好奇心去重新体验这些感受。在练习中，焦虑的人可能会感觉到焦虑或者是烦躁，抑郁的人可能会出现消极的情绪，或是很多人身体上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心慌、胸闷、身体疼痛、麻木。如果取了名字去识别和标记他们之后呢，还是反复出现困扰着我们，这时我们可以先不去注意呼吸，把注意力转到觉察和面对自己这些身心感受，觉察他们带给我们的感觉，慈悲地去接纳这些感受作为我们的一部分，觉察他们，像旁观者一样观察他们，就像是科学家在通过显微镜看研究的对象，像一个人坐在河边静静地看着河水流过，而不去刻意地回避和压抑这些感受，对抗这些属于上文提到的行动模式，也就是我们经常做的，不去批判，不去责备自己，相反呢，去照料和呵护自己这些感受，原原本本的觉察和接纳他们。接纳属于上文提到的存在模式，是通过正念要去练习的。 觉察他们带给我们的感觉，带给我们心理上和身体上的感觉。当我们觉察着这些感受时，往往还会觉察到自己对这些不良情绪或身体不适的抵触和厌恶，觉察到对自己的责备，还有觉察到自己试图去压制这些情绪和不适，觉察到某些情绪引发的身体反应。比如负面情绪常常会引起呼吸的变化。对于所有这一切呢，只是去觉察和觉知，而不试图去改变什么，不去回避和抵抗不好的情绪，只是去体会和认真感受他们，像一个内心的观察者，原原本本地看着他们，感知他们就好。在这样的觉察中，你会发现这些感受每时每刻其实都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就像天空中变化无常的云一样，每一刻都不需要完全相同。这些瞬息万变的想法和感受并不代表我们自己，而只是想法和感受而已。相比这些来来去去不断变化的云，我们自身更像是不变的天空。等这些感受不再强烈，然后慢慢把注意力再转回到呼吸上。如果再次出现了某种明显的情绪、想法或是身体的不适呢，可以继续去觉察它们，直到觉察不出什么，再慢慢温和地把注意力拉到自己的呼吸上。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多去练习觉察当下的呼吸。只有当情绪很强烈、无法忽视的时候，再去觉察情绪。觉察情绪的过程中，也别忘记留意自己的呼吸。呼吸是锚，时刻把我们稳定在当下。如果忘记呼吸，有时我们这艘船就会被想法或者是情绪带跑。带入行动模式，带入对过去的追索，或是进入对未来的各种假设之中。练习正念呼吸，初学者可以一次练5分钟，就用手机上的闹钟计时，一天差不多2到3次，然后渐渐延长到20-30分钟，一天2-3次。当然有的人他可能会用更长的时间来练习，那我觉得那已经是大师级别的了。正念呢，它不是催眠，也不是去尝试睡觉，而是对当下一种清醒的觉察。做到后背挺直，就是在维持这种敏锐的知觉。如果觉得练习时闭上眼睛想要睡觉的话，可以将眼睛微闭，视线集中在前下方45度的某一点。练习时难以专注、胡思乱想是很正常的，练习中会有杂念，会有自责，会经常有一个正常人具有的各种想法冒出来。不胡思乱想，我们也没有必要练习正念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在行动模式去生活，并不习惯静下心来开启这种存在模式。但是感受当下的益处呢，如果练习久了就会慢慢发现，会发现自己的心沉淀了下来，开始看清自己的内心世界，看清各种焦虑和抑郁情绪运作的具体方式，而不是被这种情绪带着慢慢失控。长时间正念呢，会对自己产生更多的理解和关照，让负面情绪变得可控，不再泛滥。最好的缓解焦虑的方法就是去观察和接纳自己的焦虑，而不是努力去消除和抵制焦虑。抵抗不止消除不掉焦虑，而且会让人更加的焦虑。因为人的焦虑呢，就像是一杯浑浊的水，我们习惯的对策就是去摇晃它，试图把浑浊性的东西摇晃出来。可是往往越是如此，就越是浑浊，内心不得安宁。我们练习正念，就是把杯子放在那里，只是看着它，看着水中的浑浊慢慢沉淀下去。 正念呢，可以成为随时随地舒缓焦虑的一种方法，在焦虑的当时有效地让人平静下来，而且这个需要多加练习。练习正念除了可以缓解焦虑、抑郁、失眠等问题，也被科学证明对我们的身心健康有很多积极的影响，比如让身体更加放松，增强免疫系统的功能。一些医学影像的研究发现，坚持练习正念也可以给练习者大脑带来可以预测到的好的改变，让人产生更多的正面的情绪，让人更加专注。这很像体育运动的益处，抗抑郁、抗焦虑、改变睡眠的同时有助于身体健康。所以有的医生就会建议患者在外呢多运动，在内呢在家里就多练习正念。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受益，从这项非常简单又不需要花费任何高价来买器具，只要做到心静就可以享受它带来巨大的益处。但是要想真正受益，还是要每天坚持练习，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可能有的人会去寻找像类似瑜伽导师一样的人指导着来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吧。但慢慢觉察到自己内心，知道自己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APP 像是 Now 冥想，我觉得益处也挺大的。那这就是冥想带来的巨大好处。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前面跟大家分析了探讨为什么我们总是照顾不好自己，也给出了大家关于正念疗法的详细步骤。那下面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份清单。这份清单是周小宽写的，名字就叫做请对照这份清单来爱自己。虽然很多人经常说要爱自己啊，要爱自己，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么爱自己。那正好就对照着这份清单，我们来好好的爱自己吧。这份清单是这个样子的。一，在照顾他人的情绪之前，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你不是在蓄意伤害他人，你只是在保护你自己。二，有一种能力，是一种和求生技能一样重要的能力，那就是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三，一点时间都不浪费，一个错误都没有，每件事都成功，每个目标都达成，并不会让我们更爱这个世界， 因为你扼杀了自己的生命力。生命力就是不那么现实，就是可以犯错，因为可以不对才是自由。四，人性的本能所能生产的杀伤力远超你的想象。面对真实世界，丛林法则比很多道理更适用于我们的人生。五，你对自己都不慈悲，又如何对别人慈悲？对得起自己的人，才有对他人真正宽容的能力。六，虽然你不一定能改变他人对你不恰当的对待，但即便改变不了，你还是需要去表达，表达你的立场，抒发你的情绪，让你的感受理直气壮地呈现出来。七，一个真诚的肯定能够生出巨大的力量。学会自我表扬，将表扬自己的门槛降低。如果你找不出自己身上值得表扬的地方，那么你的门槛还是太高了。八，带有理解的倾听就是最好的治愈。所以，你今天倾听和理解你自己了吗？九，自由。从来就不是指做好一件结果好的事情，而是指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结果如何。如果你从来不曾随心所欲，如果你只对结果有益处的事情，那你就从来不曾自由过。十，你是不是被自己今天什么也没干吓了一跳？那就告诉自己，我明天也可以什么都不干，生命全部都是自己的，为什么不能拿一些时间来浪费呢？十一，如果你只做正确的事情，那么你就活成了标准本身，而当你会干一些傻事，会出一些状况，你才是一个人了。当你不是标准，也不是目标时，你才是你自己。十二，重点不是你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你，而是你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的你。你能否接受这样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呢？这种接受就是对自己的爱了。十三，当你能量耗竭无法前进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想法总是自责。不，你要允许自己表达累，你要允许自己做不到。无力并不是一种羞耻，它是一种真实。十四，活得很努力却并不快乐的人，很难停止对自己的要求，因为怕别的人也许活着就好，而你却要让自己配得上活着。十五，如果在你内心深处的故事里，你是一个受人恩惠，要拿自己去报恩的人，并且这个恩情恩重如山，一辈子都报不完，那么这个故事一定是个假故事，真实的故事一定不是那样的。十六，如果你能像盼望快乐一样接受不快乐，如果你能像盼望完美一样接受不完美，那么你就能接受在你身上存在的负面的事情、负面的情绪、负面的表现，这样你才能拥有完整的自己，而不是永远都在拒绝那一部分负面的自己。十七，你的价值体现在你这个存在里，而不是你做的事情里。你不需要用你做的事情不断对别人去证明你的价值， 十八，想活得自由，就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规则，别被任何人的规则绑架，这是活出自我的关键。十九，你永远都有选择权的，你可以选择犯错，可以选择认输，也可以选择放弃。如果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觉得你面前的路宽了很多？二十，要想赢得公平，就要去面对冲突，接得住别人的不认同，你才有回击的能力。二十一，不爽全世界的你，其实是在不爽自己。你攻击世界，挑衅世界来攻击你，其实是为了惩罚内心有冲突的自己。二十二，内心存在冲突，想做好人又想干坏事儿，这就是一种常态。别为自己的想法自责，尊重自己的所有想法和感受，观察想法背后的原因，这就是找到自己的方法。二十三，你离自己的感受越近，你就能获得越多能量，你的状态就会越好。二十四，潜意识里面我们都会有恨和攻击，即使面对最亲密的人，只有纯净的爱，而完全不会有恨，那是神。要允许自己对爱的人也会有恨意和攻击。二十五，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关系，而是一个能允许你表达，能看见你感受的关系。如果关系里面没有这两样，那么关系对你而言是一种能量的耗竭。二十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要求定得那么高？难道证明自己绝对优秀，特别了不起就可以永生了吗？对自己好，不仅仅是体现在买贵一点的东西给自己，还体现在你拥有能够包容自己错误，甚至一错再错的能力。二十八，与其说我需要一个爱人，不如说我需要一个可以给我想象空间的人。在那个空间里，我是一个值得被爱的人。所以一直用否定和挑剔的眼光来对待这个空间的爱人，还叫爱人吗？二十九，要想活得好，就要学会接受丧失，而不是一直竭尽全力去避免丧失。学会和丧失共存，才是人类生存的法则。三十，只有让自己舒服了，你才能让别人舒服。不与自己为敌，也就不敢与世界为敌。那这就是这份如何来爱自己的清单，大家有没有觉得受益匪浅呢？其实好好爱自己，很多人都以为是自律，哎，我要坚持运动，我要吃三餐，我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最后一种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一个概念，认为爱自己就是这个东西超过了我的消费水平，我也一定要买到，因为我爱自己。其实不是的，爱自己呢，在自己的精神世界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爱，那就是不苛责自己。很苛责自己，这是有一个度的事情，不知道有没有说的很能理解，就是被苛责和放纵其实是有区别的。那不苛责自己就是允许自己犯错，但放纵呢就是允许自己在犯错里沉沦。这个是我个人对于爱自己其中的一个部分的理解。那我觉得这份清单真的是又独特有趣又有效。王尔德说，爱自己是浪漫一生的开始。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甚至有人会把它作为自己的个性签名。那 女孩们经常就会聊起来，我爱自己，我谁都不 care， 我只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把自私和自爱给搞混了。浪漫，爱自己是一种浪漫，浪漫这个词呢是值得注意的。浪漫是个好东西，它能支撑什么呢？这种纯粹等待着被给予的浪漫不是好的浪漫。很多女生觉得我应该找一个很爱我的人，这就是我爱自己的一个表现。但是这种爱自己更像是在索取。爱自己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爱自己很难吗？人世间只有自己才是感知喜乐无畏的起源，所有幸福的载体，这不值得呵护吗？人生路长，难道只有一个恋爱，一次失败失意就丢弃自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折磨自己吗？从来没有想过爱自己，好像自己只是一个承受体，风雨悲喜永不哭泣。即使某天自己承受不了，那也是命运使然，天不顾怜，那才是真正的可悲可怜。爱自己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人会有动力和勇气，有前瞻和希冀。就好像电视剧里一句没有力量也要保护的人很流行，充满勇往直前的勇气。如果没有一点自信力支撑，这句话承载的事情根本行不通，也别谈有所向披靡的好结果。每个人身上都有缺点和优点，如果相信自己，就会发现还能利用。这波的电视剧《庆余年》，那位被冠以不学无术啊、无脑无知的顽固范儿公子，却被范闲发现，他不赌不嫖不惹事，还精通财务计算，加以引导利用，那就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范儿公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本事，不过就是因为被人质疑多了，不相信自己。所以爱自己的首先呢，就是要相信自己值得最好的。第二呢，我觉得就是要适应世界。就像那篇小说那篇清单里写的啊，要适应丛林法则。就是如果你改变不了世界，就去适应它。如果天天打着旗号说啊，人间不值得，我不适应这个世界，我来人间一趟只为看看月亮，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闹别扭。谁都会遇见挫折、不满和背叛，纠结着不前行只会损耗时间、精力和心劲儿。得偿所愿固然好，但是若境遇弄人未达成所愿，那么调整心态，不别扭，不愤然，变成让自己舒服、让别人也感到舒服的人，才是对自己最好的爱意。那这就是今天呢给大家要谈论的一个话题，其实核心就是如何真正的爱自己。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一个爱自己的人。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拜。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